划过心上的小星星，清晨，他在低语。第三篇。新年又是新的一夜，朋友，你可希望在新年的第一个月就收到新年礼物呢？请问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会是最慷慨的人呢？只要你求，他就给，甚至超过你所求所想呢？网上有一位姊妹告诉我，她的颈椎一直疼痛，最近痛到无法坐立。在一次等候神的聚会中，她只能躺着求神医治她的颈椎，让她可以坐着等候神。于是，她感觉到圣灵似乎在抚摸她的脸颊，拨动她前面的头发。他感觉他的脖子里面发出细微的声音，实在太舒服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的颈椎轻松无比，无论他怎么左右摇晃，都感觉不到疼痛了。他在等候神中不仅得到医治，而且还得到神丰富的自己。这礼物是不是超过他所求所想呢？我也好想得到一个大礼物，特别想在新的一年，每天都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，每天都从圣灵得着智慧和开启，让心中常常闪烁出一颗颗小星星。因为每天清晨，当我从梦中清醒，就得到网上喂养那将近400只嗷嗷待哺的小羊羔。我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没有服侍的恩膏，我如何摇动神的手，如何触动人心呢？于是我默默向神求，神就欣然应允。在这一个月中，我常常收到一个个礼物。他不仅每次在等候神的聚会中赐下他丰富的同在，而且还赐下许多大大小小的开启，就如一颗颗划破夜空的小星星。朋友，不知道你是否会感觉到，当黑夜来临之际，也是孤寂降临之时，你的心是否会笼罩着一层孤寂？是否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与你倾心吐意？长期以来，我发现自己的心一直都渴望一个知己，他不仅能在各样的事上引导我，还能在生活中成为我随时的帮助。我也渴望一个属灵的归宿，一个完美的家，在那里神掌权，他的同在设立在那个家，而且有一群弟兄姊妹与我有同样的意向，同样的渴望，并彼此真心相爱。但哪里可以找到这位知己，这个完美的家呢？一天，我在等候神的时候，圣灵突然开启我说，孩子，回家吧，我已经等你等了很久。凡有我同在的地方，就是你属灵的家。这句话就像一颗划过心上的小星星，令我恍然大悟，愚昧的心也开始苏醒。原来我一直在人群中寻找圣灵，希望某个人如圣灵那样贴心，并充满智慧和聪明，并乐意与我肝胆相照，时常为我两肋插刀，但其实我所渴望的知己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他却与我近在咫尺，他在我的里面，等候着我向他敞开心。他曾经为了救赎我的灵魂，已为我两肋插刀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世上能有这样的知己吗？而且，他还为我预备好一个完美的属灵之家。当他的同在丰富降临， 当一群爱他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，那里就是他给我的家。他是父亲，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女。朋友，你也在寻找吗？你可知道，你所寻找的离你不远呢？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他渴望成为你的遮盖，你的引导，你随时的帮助。他好想把他自己当作新年的礼物送给你。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吗？他也为你预备一个家，他在那里等着，你愿意回家吗？愿新的一年，你得着这样的礼物，一个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人无论贫富，都在追逐金钱财富，但追来追去，不管是否得着，但内心中仍旧贫穷。不过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因为丰富的物质无法满足内心的空虚，以至于落入孤寂，陷入迷茫。但新的一年，神要赐下礼物，愿意接受的人就会让黑暗的日子逝去，让悲哀的日子结束。一天夜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们全家好像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到一个自助餐厅去进餐，但我似乎太相信这个小小的自助餐厅，它怎么能容纳这么多人，满足这么多个肚腹呢？于是我就急忙溜出去，四处为全家寻找食物。夜幕渐渐降临，路上人烟渐渐稀少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式餐厅，但里面已经没有人，好像打烊了。一个貌似老板模样的人向我走来，老板，求您卖给我一碗炒面吧，我央求着。好心的老板就亲自下厨为我做了一碗面，但是当我拿着炒面回到那个自助餐厅时，却发现那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吃得很饱，而且正在吃甜点。我的小儿子正贪婪地拿着一个大桶冰淇淋尽情地享受，我有些后悔，我何苦如此为孩子操心呢？其实一切这里早已供应，我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啊。朋友，你不觉得我们许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吗？我们在神的家中拥有一位丰富无比的爸爸，他渴望赐福，预备好丰富的食物，他要用他的同在来拥抱我们，用他的光来照我们，用他的温柔来擦干我们的眼泪，还要把他极丰富的产业赐给我们，但我们却不相信他会如此祝福。朋友，你可知道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，成为你的供应，但你是否仍在外面的活动中寻找祝福，在喧闹的人群中寻求财富？你是否忽略了你里面的丰富？那是一个极深的隐秘处，你心中的一切的渴望会在那里得到满足。有神同在的地方，就有他的祝福，他的丰富，在那极深的隐秘处。许多人常常会感受到心中的郁闷，好像一天之中没有什么可让他高兴的事，而且年纪越大，似乎郁闷越多，好像一座大山在他心中耸立，沉甸甸的压得他无法喘息。其实在这个时代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人们应该天天心情舒畅才对呀。 但人们为什么如此闷闷不乐呢？在一次等候神中，我似乎看到一颗颗不饶恕的心，他们就如一个个囚牢，将一个个伤害的记忆，一个个伤害的人锁在里面，让它在黑暗中发酸发霉，成为苦水，并每时每刻侵蚀自己的心。原来这就是郁闷的来源，囚禁的苦毒，受伤的记忆。我问神啊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又看到许多人穿着泳装，躺在神公义的太阳下，将自己的心打开，让阳光晒一晒里面发霉的东西。黑暗、苦毒、不饶恕，原来等候神就是让神荣耀的光进入我们发霉的心，在圣灵的同在中倾诉苦涩，学习饶恕，并让圣灵带走我们心中发霉的过去，将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释放在饶恕的自由里。朋友，新的一年，你还希望你的心像一个黑沉沉的牢笼吗？就请邀请神荣耀的光进到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心中开始谱写新的记忆，挥洒墨汁，写出一本崭新的故事书。新的一年，人们都开始新的忙碌，新的计划。朋友，你可在计划新的一年吗？甚至筹划十年、二十年，连你的儿女、子孙的将来都要计划好吗？未雨绸缪，似乎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中国人活得特别累。我们每天都比别人忙碌，我们的心总比别人沉重。生活中，我们缺乏笑容，充满压力；家中，缺乏笑声，充满叹息。难道爱我们的神会让我们活得如此忙碌，如此辛苦吗？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。他说，一天的担子，一天担就够了。但为什么，我们却背负着那么多的重担，承受着如此多的劳苦呢？我们依靠着自己的聪明，未雨绸缪，忙碌不停，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一样。似乎苦哈哈的日子没有穷尽，我们好像相信神会照顾我们，但为什么我们活得似乎没有神呢？有一天，圣灵在我等候神的时候开启我，像一颗星星划过心灵。计划、重担，在人们眼中虽是好的，但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偶像，是人来到神面前的拦阻，是他所憎恶的，因为他使我们没有时间来寻找神，让我们的心被偶像占据，让我们整个人都落入永不休止的忙碌里。朋友，今天你可否把你的偶像交在耶稣的手中？你是否愿意放下一切的计划，单单仰望他，从他的手中领取今天的恩典，今天的玛纳？你的心中从此再无明天的计划，你只将一切都交给他。新的一天，你不需要昨日的计划，只需要今天的玛纳。以前，我的大学辅导员告诉我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知己会越来越少，最后连枕边人都会同床异梦。总之，人的一生注定会落入孤寂。当时我听得不太明白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明白他所说的话。 一个人不管认识多少人，不论他参与多少个社交团体和娱乐活动，但回到家时，心中好像仍然孤寂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有一天，等候神的时候，圣灵用一幅场景向我开启。我看到一扇扇紧闭的心门，一堵高高耸立的墙垣。圣灵开启说，许多人因为心中受伤，就将心门关闭，并在周围筑起一座高墙，把人和神都挡在外面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，但结果是每个人都将自己孤立封闭。但是我们等候神的时候，就是圣灵在敲心门之时，他想进去，想改变，想医治我们孤独受伤的心灵。圣灵在我的心上说，我们紧闭的心就像一所心灵的监狱，圣灵想要进来，要将它改变成一个伊甸园，一个为他而关锁的园子，一个禁闭的井，一个丰富的泉源。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是神所创造的园子，它无边无际，你的心思意念每天都会在园中无休无息地翱翔。只是这个园子有一个高高的墙垣，无人可以越过，即使是你最亲密的知己，难怪人人都会活在孤寂里。但欣慰的是，这个园子有一位可以进来，那就是圣灵。不过他是一位温柔的绅士，如果你不邀请，他就会在门外静静等候，只等到你醒悟，被圣灵开启，愿意每天打开心与他亲近。朋友，当你的心思意念在园中独自翱翔时，你可否邀请圣灵进来，让他参与你的自言自语，让他进入你的白日梦，然后开启、带领、牵引你的心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他的属天性情就会渐渐替代你属地的心情，而且他的渴望被满足，你的心也不再孤寂。这就是你被造的目。朋友，新的一年，请不要将你的心关锁在心灵的监狱里，也不期待人进入这个园子里，而是每天请圣灵进来，你就可以享受伊甸园的美丽。朋友，你不觉得许多人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吗？他们不停地被人事物抽打，身不由己地为他们旋转不停吗？其实陀螺虽忙，却没有向前的目标，也不能快速往前行，因为他在原地打转中耗费了所有的精力。朋友，你的生活就像是那个旋转不停的陀螺吗？你一直都在被人期望和要求吗？为生活的所需和欲望而忙碌不停吗？常常被动地被人抽打不已吗？在你所有的事中，有多少是神让你做的呢？又有多少在永恒里面算得上是有价值呢？朋友，今天你可否在神的里面有片刻的安息，重新决定你所需要做的事，重新排列你生活中的优先次序？因为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是你忙碌的作息。射箭要正中靶心，奔跑要有定向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的人生有神特定的命定和呼召，就不应该浪费在陀螺的旋转里。我们需要时常停住匆忙的脚步，在神的怀中享受安息， 在他的同在中倾听他的声音，得着从他来的开启，我们才不至于浪费光阴。朋友，新的一年又是新的开始，你真的想得到更珍贵的礼物吗？你知道谁最慷慨，谁最信使，谁的命为你舍，谁的眼目时时注视你，谁想赢得你的心？清晨，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一颗颗小星星划过你的心。
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